安排的。首先是新闻节目，中共严厉谴责欧洲联盟协会就西藏未来形势制定的决议案。新华报道，西藏目前宗教信仰自由与中共的干涉。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首先请听新闻节目，中共严厉谴责欧洲联盟协会就西藏未来形势制定的决议案。本月7日，世界银行召开执行董事会，征询决定取消就中共计划6万中国农民迁移到西藏安多地区而向世界银行申请的贷款案。而最近欧洲联盟协会就西藏未来形势而定出一个4个条款的决议案。上周星期五，中共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表现出强烈抗议的态度。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巴拉甲的报道。
根据消息来源，欧洲联盟协会制定的决议案中的第一条中指出，为了使西藏除了国防和外交以外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政上具有完全的自治权利，欧洲联盟协会内阁部长委员会和各国成员维持达赖喇嘛和中共当局尽快能够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和谈，而尽力做出一起可忍的努力。而在这个决议上附加的一条条件是，如果在3年之内，在联合国秘书长的监督之下，就改善西藏未来形势为前提条件下达不成任何共识，欧洲联盟协会和成员国将承认西藏六王政府是西藏合法的代表政府。欧洲联盟协会的这项决议是在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申请加入的前一天制定的。上个星期五，中共当局准备欧洲联盟协会就西藏未来形势而制定的决议，通过中共官方信息新华网发表的由8个部分组成的范报文中指出，中共人大外交小组提出范报说，欧洲联盟协会把中共的一部分称作是一支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称作是亲的西藏，我们对这种外界的说法提出强烈抗议。中共的这份声明中还指出，从1979年来，中共的有关部门前后11次接待了达赖喇嘛的代表，但是从1993年开始，达赖喇嘛自信停止了同中共重要接触的关系。近期来，欧洲联盟协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干涉中共内政，就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制定一系列的决议。我们多次做了解释，但是欧洲联盟协会不但不停止这种干涉内政、破坏国家安全的做法，而且一直坚持其错误的观点。
请继续收听综合报道。西藏目前宗教信仰自由与中共的干涉。根据本台投靠消息来源，今年西藏萨克达瓦节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生日来临之际，中共又在西藏加强阻止干涉西藏佛教传统仪轨，特别在西藏首府拉萨更是迷雾在恐怖阴暗戒备森严之中。在校学生如果参加佛事活动，到寺庙朝佛像宁波的话，被中共开除学籍，剥夺了他们的基本人身权利，以及在职工作人员及已退休老职工干部被禁止在这两大节日期间外出朝拜，并在市周围安置电视监视器观察西藏人民的来龙去脉。到达市里求师的乞丐被中共拖进早已准备好的大车里，移交给各有关当局。从遥远天地山沟的寺庙中下山，企图在两大节日期间得到一点布施的来维修寺庙的村民，被中共以没有任何寺庙化缘证明为借口赶出市内。虽然中共想尽一切办法驱逐乞丐，但因西藏贫困地区范围剧增，随着农牧民生活越来越贫穷落后，乞丐也随之增多， 因此在不达尔节期间，拉萨各转经道上还是布满了乞丐。在两大佛教节日来临之际，距离拉萨城约12公里处的堆龙德净县，人民群众被中共强迫阻止外出朝拜参加佛事活动，在各县乡召集群众接受所谓的政治思想教育活动，缺席此项活动者被处罚20元中共人民币。6月1日，拉萨市各居委会高级居民下达命令，禁止在两大节日期间外出去转宁波、朝拜、转经。6月3日与4日，中共发现部分已退休老人在浙江市康东康山及娘日乡西藏寺内参加了萨布达瓦节期间为期16天的西藏传统佛教戒斋仪轨之后，被剥夺了自己所拥有的退休工资。虽然中共在两大节日期间在各转经道上布满武警公安人员进行来回巡逻，但是在6月15日，也就是萨克达瓦节4月14日那天，在拉萨宁波路上贴满了写着西藏独立、中国人滚出西藏、还我江山大地等标语传单。40年来，没有被中共压倒不折不扰的西藏人，特别是许多老人，还是不顾中共的阻扰，坚持每天去转宁波路。当时许多老人一边转经，一边流着伤心的泪水念叨着，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就跟生活在监狱里有什么两样，暗无天日。同时在国外民主国家学习深造本民族文学历史的西藏干部职工家庭的子女，中共又一次加强威胁，下令父母按中共规定的期限把子女领回西藏，否则剥夺父母的工作权，停止发放工资。特别是干部职工入党的西藏人，完全没有在自家摆上佛龛佛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慈像等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西藏人民群众崇拜悬挂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慈像的话，被处罚5000元中共人民币。职工家庭把子女送往各寺院出家为僧尼者，也被中共以各种理由受到威胁，忍痛割爱把孩子接回家中半途而废。西藏职工党员干部被中共施加压力，下令处理掉曾经在自家已布置好的佛龛，但不许把佛龛捐献到各寺院里，并阻止寺院禁止接收职工党员干部家庭布施的佛龛。但是中共残忍的同化毁灭西藏佛教的恐怖活动丝毫没有吓倒勇敢的雪域强人。就在7月6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生日那一天早上，在色拉斯铁塔村大金堂门口摆放了许多群众捐献的佛龛，这些场景是众所周知的史事。6月26日，中共所谓的拉萨市人民政府发布的一篇题为关于铲除非法庆祝达赖生日的宣传摘要，在西藏四处大做宣传，威胁西藏人民如果参加举行庆祝生日仪式，将以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国家稳定的罪名被捕。从7月1日至7日之间，西藏各地区被禁止烧香。7月6日与7日两天时间，最起码连各大街小巷、市场商店也下令关闭。期间，市内四处布满来回巡逻监视的中共武警、公安、便衣警察和散布在人群当中的秘密间谍。7月5日至7日3天时间，西藏三大寺、色拉寺、浙江寺、三藏寺僧人和大昭寺僧人被禁止外出寺院大门。同时，曾经每天都有不计其数前来烧香朝拜、敬护法神的位于拉萨市中心八角街内的日宁巴寺院的大门，也被中共下达命令3天内关闭寺院大门。7月5日晚上12点至3点之间，在拉萨，中共的装甲车开到市内来回巡逻。7月6日，头戴铁盔、手拿电棒和武器、身着军装的中共武警公安竖立在警车里来回巡逻，他们同时还开着2辆随时方便专为逮捕西藏人的大囚车。总而言之， 两大节日期间，拉萨仿佛笼罩在一次世界大战之中，闹得鸡犬不宁，让人惊恐万分。拉萨东面巴士线七月六日那天，来回人们都亲眼目睹了在县大楼墙壁上用巨大醒目的字体写着“西藏独立万岁”等的口号。中共的这一同化政策再一次让世人清醒了四十年来西藏的宗教丝毫没有任何的放宽，相反越来越恶化，遭受着有目的、有图谋、有计划的毁灭性政策。印据可靠消息来源，今年83岁高龄的索谢坐标村上清堆老人于今年1月15日被中共公安以政治牵连罪而逮捕。这位老人曾经于去年拘留休审过两次，他今年再次被捕后至今生死下落不明。以上是由巴拉贾和打针播送的新闻，请继续收听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查长青先生原著的《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
公元前127年，韩朝初年时，西藏的第一个国王聂志丹布就登基，随后是几百年的藏尼各咕噜进化累展。在中国唐代时期，西藏变得强大。公元七世纪，西藏吐蕃王索增干布并结了各咕噜为同一个国家，并扩张疆土。宋朝曾将文成贡族献给宋增干布为贵，目前两国和平。西藏军队还曾一度攻占了中国当时的首都长安。在中国宋朝末年，西藏也和宋朝一样，与强大的蒙古成吉思汗的起义兼并。蒙古人在东面建立了元朝，但在西藏，元朝族忽必烈总藏人大喇嘛法斯巴为整个蒙帝国的最高香士喇嘛，相当于国师，并让他主张西藏政权政教。蒙古人没有直接统治西藏。蒙古帝国衰败后，西藏与元朝后的中国明朝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中国清朝时与西藏的关系基本友好，清朝军队曾私自因巴雷喇嘛的隆勤进藏驱推外部侵略，和平行使内部方案，随后即撤出。清朝末年，西藏曾遭到邻国尼泊尔和英国的侵略。1909年，清朝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亲中共建拉萨，建立了西藏。
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打针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朝夕得累。